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发出赞美，因为他是配得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早间我们请先一起来读以希伯来书13:15和16。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好，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他说要以颂赞为祭，这是一个祭，我们以颂赞为祭。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说，他讲到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蒙神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早间我们在这里一起交通的题目是神喜悦的祭。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祭呢？那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叫我们能够看见，能够认识，那这个祭是要我们来献上的，那这样的祭能够让神喜悦。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他们做了很多献祭的事情，他们杀牛宰羊，那这些祭司们他们要花很大的功夫啊，代价。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祭司们所有献上的祭，是不是能够真的叫神的心能够得着喜悦呢？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来认识的。希伯来书讲到许许多多旧约这些献祭的事情，但是重点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祭物，他是一个更大的祭司，更美的祭司，他是自己献上成为那更美的祭物。在希伯来书8:3，他讲到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就是这位更美的大祭司来了，他也必须有所献的。因为旧约是一个预表，在旧约当中这么多献祭的事情，但是那是一个预表，旧约像是一个图画，要等到更美的祭物献上，神才能够真正的得着满足。所以我们先要看到有一个祭是更美的祭。在希伯来书10:8这边讲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11他就讲到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么多的祭物，他说其实是永不能除罪的。所以牛羊的血是断不能除罪的，但是为什么神还叫他们要杀牛、要宰羊、要献祭？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他们所做的其实是要讲到这更美的祭物要为我们来，他要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来，所以这个血是更美的血，不是牛羊的血真正能够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必须等到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12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一次献祭，使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只有当主把自己献在祭坛的上面，他的宝血流出来，在人看血是往下流的，但是我们知道血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血流出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将他的命为我们倾倒出来，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这也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那这个生命是超凡美丽的生命，这个生命 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能够让神的心得着喜悦。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主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神他舍了他独生子来到地上，主在地上的时候一直神讲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神所喜悦的是他的儿子，这是他的爱子，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将神的所有的丰富，他的荣耀在肉身中彰显出来。那这个我们说这位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有一天这位神的爱子他必须担当所有世人的罪，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这个审判和刑罚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我们要看见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你就知道说神向着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爱到一个地步，不只是他舍了他独生子，而且呢他的爱子要为我们受最残忍的刑罚，要为我们忍受最深的痛苦，就是所有人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而且神必须要弃绝他。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一个爱是何等的大，但是我们知道主当他死的时候，他的生命倾倒出来，他的生命献在神的面前，神看见这个血，神的心满足了，神喜悦了。希伯来书就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不是这些牛羊的血，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不是这些祭物，这些祭物永不能除罪，是要等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是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他为我们得着了一个高超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什么是神能够喜悦的祭，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喜悦什么，神喜悦他的儿子，看见他的儿子神就喜悦了。那这个能够满足父神，那我们认识到说更美的祭物已经为我们献上。而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要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是圣洁的，下面一句说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哇，感谢主，原本我们说在所有的人类当中没有一个人因行的律法能够被称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够来满足神的要求，我们能够让神觉得喜悦，所以只有他的儿子来了，所以神一看见他，神的心喜悦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把自己献上以后呢，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为我们赢得了一个地位。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权利能够把我们自己来献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权利。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说要人家来奉献啊，把自己奉献给主啊，好像是对人一个要求，对不对？好像你说我把自己来奉献给主，好像我帮助了神一样，好像我给神很大的面子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能够奉献是主为我们赢得的一个非常大的权利，不是你不是我，就算我们再怎么样说我要爱主我要奉献，如果不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没有资格把自己来献上。我们充满了污秽，充满了败坏，我们怎么能够得神的喜悦呢？只有一条路，今天就是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神看见我们，他是经过他的儿子，神的心喜悦， 那今天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这是主为我们赢得一个非常大的权利，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有这么大的权利，上一次我记得有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到权利还有责任，有很多神儿女的权利是主为我们赢得的。神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赞美敬拜，这是主为我们赢得的一个权利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权利，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但是神却不来勉强我们，他把这个权利就说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神他并不勉强我们，强迫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能够进入幔内，但是神并不是压着我们，好像你必须在幔内来过生活，他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蒙福的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这是一个蒙福的生活，他要吸引我们。但是最后呢，是你是我，我们自己必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的生活你怎么来过你的生活，我们自己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拣选基督，我们有一个责任来享受主给我们的权利。所以今天讲到这个祭，有一个更美的祭已经献上，那这个更美的祭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次永远他把自己献上。那些燔祭赎罪祭在旧约的当中，这些并不是真的能够让神的心喜悦的。他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他来了，他遵行神的旨意，他来了，他成为那更美的祭物，他是赎罪祭，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他能够为我们来受审判受刑罚，他是那更美的燔祭，完全的为神，叫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那今天我们说得着了一个何等高超的地位，我们得着了一个何等宝贵的权利，我们竟然，我们这些污秽堕落无望的族类啊，今天我们竟然能够有权利把自己成为一个祭物献在坛上，而且这个祭是神所喜悦的。我想我们都要非常的稀奇哈，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旧约的祭是需要经过杀生的，是死的才能够献上的，但是今天我们是活的祭物，而我们是必须自己你来做这个决定。所以保罗并不是说给你一个命令，给我们一个命令，你们要神命令你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怎么样劝你们，他是用劝你们。那下面其实这是一个蒙福的，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今天所有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献在坛上，这是神所喜悦的。很多次夏令会到最后一个晚上呼召大家奉献，也很多神的儿女，神的爱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哈，或者是说今天我们真的是被圣灵感动，当我们一同来到前面把自己献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那时候我们祷告主啊，祭坛上满了祭物，你将圣火降下来，的确也看见弟兄姐妹真的是被主的爱充满，被他的灵充满。但是不是只有在特会，多少次不晓得大家的经历怎么样哈？我记得有一年我从特会回来的时候，我是坐一位 年轻弟兄的车子回来的。那在一路上，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他因为他所听的那个音乐啊，他居然听的是一些这个 是 music 哈、啊，就是所谓世界上的这些音乐。我觉得说，从特会啊，在祭坛上，在圣灵的同在当中，那从那里回来呢，好像已经火已经熄了一半了。很多时候我们回来之后，在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是活祭啊，我想也有弟兄姐妹讲说，我回来之后没多久啊，我又从祭坛上又下来了。因为我又过自己的生活，我又每一天自己来做我的决定。什么叫做祭物呢？今天过了这个奉献的关，你知道这是一个活的祭物。今天我活，不是我自己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不是为自己来活，我们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祭物，它是一个活的祭物。所以奉献之前，所有的我是主人，是我的。但是你要知道，奉献之后呢，这个主权就转移了，这些不是再属于我了，因为我是一个祭物啊，我已经献上了。我的时间是属于主的，我是一个时间的管家，我的金钱是属于主的，但主并不是叫我们把钱就拿全部拿给他，而是说，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管家，他把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也托付给我们，你怎么来管理？你要知道说，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我是一个在坛上的祭物，是一个活的祭物。弟兄姐妹，真正过这个奉献的关，我们的生活是必定会改变的，必定会改变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第一个，我们就看见这更美的祭，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献上。然后今天我们能够奉献，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祭，愿主来吸引我们，叫我们真实是那个活的祭物哈，是那个献上自己的活祭，让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好，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呢，刚刚我们读哈，他说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这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这个颂赞的里面，他也带着感谢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祭呢是赞美的祭，另外一个祭呢是讲到感谢的祭。那这个祭是神所喜悦的祭，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我们说为什么神这么告诉我们，他的宝座是永远立定在天的，他的宝座是他的行政，是他的荣耀彰显。怎么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我们就知道说，今天神得着我们，要成为一群赞美的子民，他要以色列的赞美。那今天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神要得着我们，成为这些赞美的子民。他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非常奇妙，那也是非常美的那个背景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保罗和希拉，当他们在传福音，他们在传讲神的道，结果呢，他们被下在内监的里面，他们脚上上了木狗，那个是非常残忍，而且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关着时候你脚上上了木狗哈，除了那种痛苦以外呢，你想想看，你上了木狗，你除了在监牢已经没有自由的行动了，那还要这样子把它捆锁起来哈，那在内监，当他们要受怎么样的一个审判刑罚， 很可能他们要为主殉道。所以如果我们想一想保罗和希拉他们当时的那个处境，其实在前面的路来讲，他们很可能要为主殉道的。另外一面，他们在监牢的里面，而且他们要受很大的痛苦。但是在十六章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说那个环境，那个你所要面对的死亡，是所有的人你可以想象到可能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个处境了。今天可能很多人考试考没好，没考好，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处境。有些人工作也许失去了，有些人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患难。但是你想想看，保罗和希拉他们所遇到的那个是何等可怕的一个环境。但是就在半夜，就在那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赞美是超过我们的环境的。今天不是你在顺利的时候，不是你在一切都好像我里面真的就是说因着一切都很美好，我来这边赞美神。赞美带我们能够超越任何我们视为的环境。保罗和希拉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唱赞美啊，所以那个原来的意思哈 sing praises 就是唱那个赞美。我不晓得说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调哈，但是他们在那里大大的赞美神。然后就有事情发生了哈，他说众囚犯在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然后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锁链松开了，监门打开了，那个地基震动。下面我们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然后使徒行传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禁足后来一家得救，大家很熟悉的经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整个福音的门就这样子打开了，锁链脱落了，然后监门开了，福音的门打开了。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和希拉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是跟神讲，上次那位叶姊妹哈，她在见证中提到的，我们不是跟神讲我的环境这个困难有多大，她说你要向环境说我的神有多大。今天我们看到我的神有多大，我可以赞美他，这个赞美是超越我们的环境的。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的车子被人家打破了窗哈，然后偷东西啊等等。后来他就开到修车厂去修车，在人看呢，当然这也不是很大的事，但也不是什么好事哈。那但是修车厂这个老板呢，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很少聚会的。他就很简单，那对弟兄姐妹就车子拿去修啊，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对不对？但他们讲了一句话，赞美主。那这个修车厂就觉得，老板就觉得很纳闷了，你又不是遇到一个什么好事情，这是一个很不太好的事情哈，你怎么为什么还要赞美主呢？你还感谢主呢？所以他就问这对弟兄姐妹，这对弟兄姐妹讲说，神是应当赞美的，我们应当要称颂他，不管我们遇到怎么样的环境。那很简单的这些接触，但是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儿女的见证。有时候你不晓得，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从生命里面的反应，有时候对别人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的。后来这个车厂老板脑子里面就一直想到，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子来赞美神呢？在不好的环境中却能够来赞美神。后来他说有一点受感动哈，他说我也来学习 在各样的环境中，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因为神是当受大赞美的，所以他开始赞美神。但是他的生意越来越差，就那个车厂的生意啊，越来越差，到了有一个地步都要倒闭了，那个钱付不出来哈。后来有一次，他一个员工开着他们公司的一部车子出去，哎，结果出了车祸。人家说你这个已经很够倒霉了哈，已经够凄惨了，都快要倒闭了，又遇到这个车祸，那个车子就完全就报废了。但是这个车厂老板说，他说我愿意学习，无论在什么环境，要赞美神，要赞美神。所以他的员工也觉得非常的稀奇。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车子报废了，不能修了，那这个保险公司啊就给他们了一笔钱。那就是这样的一点钱呢，就让他度过了难关，然后后来整个生意的回转，他整个生活也改变了。这是一个见证，当我们愿意活在一个生活当中，我们是充满了赞美的子民。弟兄姐妹，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所有的环境。但是在这里不是说今天神啊，你要保守我，你要祝福我，所以我要来赞美你，不是的。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啊，但是他们讲一句话，今天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但是下一句说什么？急或不然。这句话太宝贵了。今天就算神并没有改变我的环境，并没有从火窑中拯救我们，我们仍然信神，他仍然不败那个金像。那这是神儿女的信心。那这样的一个祭呢，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下面看到感谢为祭，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在诗篇第五十篇十四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所以感谢也是一个祭，赞美是一个祭，感谢是也是祭啊。这些祭呢，要献上，叫神得着荣耀，叫神的心能够得着喜悦。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帖前五章十八节讲到说，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凡事谢恩，你就不是说今天我中了乐透，我要感谢神，我今天考试考过了，我感谢神。那当然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感谢，但是今天就算在一个最不好的环境，凡事谢恩，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今天我们的生命啊，今天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付了重价，他买回来，把我们买回来，赎回来，今天我们才活在地上是有盼望的。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要感谢神。萱萱姐妹在好多年前，她以前是在华人的这个银行工作，做稽核的，那她上面还有一个稽核部门的主管，那她也算是资深的。她说有一段时间，那公司的高层啊，因为有些人事方面的像斗争一样哈，后来他们就把他的老板呢给斗争走了，然后下面就开始针对他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哈。所以那些要求让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其实你里面是很不好受的。我记得在那段时间也常常跟姊妹啊，到她下班啊回来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但是在祷告当中，萱萱姊妹呢，她总是为着这个环境来感谢神。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环境多久会过去哈，那为着上面那些要挤走她，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就他们在这些 在这些安排上的一些的这些斗争一样哈。但是我们感谢，为着那逼迫你的，感谢神。所以这段日子是不容易过的。那其他的同事都觉得说他们的要求是很不合理的，但是因着这些要求，所以我们的姊妹呢，她在很多像很细的这些法规啊，银行的这些法规，这些要求，在她写的每一样东西都要有很清楚的这些文献的这些法规的这些支持哈。很多时候当你做事做到一个程度，也许你比较是在上面，下面有人做，很多细节也许你不一定那么注意它，但是因着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在各个方面他就必须要加倍的努力。好，后来有一次过了一年多，神跟他讲你可以离开了，好像就要他可以离开原来的这个银行。然后他后来就看到有一家，就他现在工作的这个金融机构，在招一位稽核部门的主管。他说那次去应征啊，有70几个人，他们只招录取一个人。你会想知道说，70几个人可能都是很有经验的，而且都是很不错的哈。那只要招一个人，后来姐妹做见证呢、啊。他说在一次一次的这种面谈啊，就是说这种应征工作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一下子明白了，过去一年多这么多不合理的要求，其实是神在训练他，神在预备他。所以他对于这些问题他的回答，让那些面谈他的人最后70几个人当中就选他这么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说你怎么样在一个逆境中我还能够感谢神？同样的，因为他是主，因为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虽然不明白我所遭遇的，但是我有一位主，他大过我们四面所有的环境。我们从心里面向他发出感谢，凡事谢恩。我们从心里面向我们的主发出赞美，那这是一个祭，赞美颂赞为祭，这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这是能够叫神喜悦的。那下面呢，第三个我们要看见行善和捐书的祭。所以刚刚13章15节讲完了以后，他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行善捐书，有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一直讲到恩典，的确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但是雅各书它就是一个平衡，他讲到说我们不只是只有相信，但信心，真的信心呢，它其实是有行为的。所以这是雅各书他所强调的哈，他并不是讲到说我们要靠着行为来得救，而是说今天你真正得救了，你的那个信呢是有行为的信心。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哈，我们需要来明白。他讲到要行善，不可忘记行善。之前我们在10章24节希伯来书也讲到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有的人会讲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都是劝人行善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女的行善和世界上人所讲的所谓的行善是不一样的。耶和华指示我们何为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弥迦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真正的善必须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流露出来，在神的眼中这才是真正的善。 今天我们可以在外面，你说我做一些好事情，铺桥啊，这个铺路啊，造桥啊等等的哈，很多人就说要劝人去做好事，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是要行善，要勉励行善，但这个善的行为必须是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彰显出来的。耶和华已指示我们何为善。当我们读到说行公义，其实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行公义的，好怜悯只有主他有那怜悯的心肠。今天当主他的生命充满我们，我们有一个爱能够出来，我们有一个真的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来同行。今天世界上可能有些人做了好事，他觉得有很多可以夸耀的。我记得有一年在福州去看何寿仁教士，他的这个所谓的墓地哈，其实那时候已经没有墓了，也没有什么碑了，就是一片田地。他说那时候很多他们连那个墓碑全部都被拆走了，就是一片荒野的，就像一个田地这样子哈。但是我们走下来的时候呢，哇，他说有一个这个财主啊，其实那整个山头啊都是属于那个财主的，那财主的那个墓啊盖得很大了哈，那上面写的什么伟大伟大真伟大，哇，牺牲牺牲再牺牲啊，觉得有点讽刺哈。也许他也做了一些什么所谓的好事啊，那伟大伟大真伟大，但是今天真正的完全把自己献上的一个坟墓也找，那个墓碑也找不到，就是在一片地上。但是弟兄姐妹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存谦卑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与神来同行。在雅各书讲到说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所以他注重或者说他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我们不只是听了，我们还要行出来。其实主也很多次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神喜悦的是怎么样？不是说我们只是知道而我们不去行的人，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是神所爱的，那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雅各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有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面目，看见之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好像你得着了神的话，可是呢马上又忽略他，或者是忘掉他了，你忘了你自己镜子里面看到是什么了，你没有把它实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我们不只听到还要行道。他说唯有那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他讲到一个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今天有一个律法是使人得着自由的律法，旧约摩西所领受的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好像有很多的要求，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不自由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神的儿女，要讲到行道，不是只能听到。今天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他的律例典章不是写在石板上，今天是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今天使人自由的律法，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今天我们让主来释放我们，他的灵在哪里？今天我们要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充满我们。今天你就很自然的，你说这个律法的要求，新约的律例典章远远超过旧约的，但是这一个律例典章，这个要求是使我们能够自由的律法，因为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基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自由的一个律法。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责任，但是我们的拣选 不是拣选来做好事，我不是拣选来不发脾气，我不是拣选来有一个好的表现。你说这不是都很对吗？是很对，是需要活出善行，要行善，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的拣选不是努力去在这些事情上我要守到这些律法。今天主把一个使人自由的律法赐给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拣选基督，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一切。我们如果做对的决定，让生命能够活出来彰显出来，否则我们好像过山车一样，今天我得胜了，明天我又失败了，因为我想要做好，但是靠着我自己，很多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起起伏伏。但是主恩待我们，叫我们拣选基督，叫我们长生在他的里面，让他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那一个生命，今天活在我们的里面，使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着了自由，让基督能够自由的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最后他讲到这个捐书的祭，那捐书的祭呢，也是一个祭，是让神能够得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特别称赞马其顿的教会，他讲到说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些马其顿的教会，他们所蒙的恩啊，他们能够摆上，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富足。保罗特别讲，他们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而且他们是为着耶路撒冷那些有需要的人。那耶路撒冷其实像是他们的母会一样哈，但是当时遇到了饥荒，看见保罗在这里称赞他们，因为他们在极穷之间，但他们认识到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祭，主耶稣是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不一定是做多大的事情，就是一杯凉水，主他何等的看重。上个礼拜我们姊妹她有分享到那位叶姊妹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她的儿子啊因为车祸过世了，20岁。那后来他的先生，那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内疚哈，那他自己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后来他的药，他说在抽屉里面，最后才发现都是他的药哈。那他就不吃，有点就是说放弃自己的生活，要活下去的那个愿望，好像就失去了。所以后来一年多的时候呢，他就中风了。啊，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恢复哈。但是我们说姊妹遭遇的的确是非常不幸的一些的情形。他说他的儿子其实呢一直是很多的刺青，他的朋友是他们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为什么他儿子跟他父亲这个吵架或者是怎么样哈，羞辱他的父亲，所以就被赶出去了。所以他儿子其实是住到外面去的。那到最后一天，就他过世的前一天，那这个妈妈她又感动，她煮了菜，她说要他儿子回来一起吃饭哈。那后来他回想了，他说神实在是恩待他，恩待他们，也让儿子回来吃饭。他儿子是很没规矩的那种哈，他说都还没到吃饭时间，儿子饿了他就自己又开始吃了。然后呢，但是吃完饭跟他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和好，他说哇，现在回想其实这是神的恩典。那后来他说遇到一个年轻人来找他，跟他道歉，说你儿子的那个车子摩托车是我卖给他的，所以他觉得很心理上好像很难过。结果他看看那个年轻人呢也是身上有刺青的，后来他想到说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是世界上，或者是说在当时他们所生活的这些环境啊，被一般人都是不接受的，都是把他归到一个另类的。但是呢，他又发现说，哎，这样的孩子，你看今天其实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他会主动的来跟你道歉，好，而且他里面那个难过，觉得他有这个责任呢、啊。其实他是跟他讲说，这不是你的责任啊，他买任何一部车子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就开始接触到这样的一群孩子，很奇妙哈、哦，他把这些孩子带到他家里面，然后呢把家打开。他说他还准备了酒啊，他说你们不要到什么夜店去喝啊，你干脆在我这里喝好了。所以服侍这一班世界上的人所不接受的一群人，非常特别的一群人。但是他也看到说，哎呀，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里面有善良的一面，别人不了解的其实他们的痛苦，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挣扎，他们成长的环境。那慢慢的也有一些信主了，生命改变了，成家了，然后等等的。但是后来姊妹跟我们讲，她说好像是我们把家打开，好像是我们准备食物啊，去帮助这些孩子们。但是呢，她说就在这个过程中，她里面的创伤得到了医治，得到了医治。他里面过不去的，他里面好像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他跟他弟兄现在里面可以有很大的喜乐。那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真正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讲到神所喜悦的祭，巴不得今天我们说，主啊，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献在祭坛上，成为那个活祭。然后我们说，今天主要得着他是要以我们以颂赞为祭来献给他，用我们的生活被改变，我们赞美，我们感谢，在任何的环境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当得我的赞美，当得我的敬拜。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个行为上，叫我们视为的人，他们看见我们，曾经讲到说那个好行为，他们把荣耀归给神。那这个是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那这是一个祭，我们说讨神的喜悦，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感谢主，我们再来唱219首。好，我们请金龙弟兄来带我们赞他，赞他，愿我们把赞美感谢来归给我们的神。Yeah.